事实上诗篇二十三篇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非常喜爱的一首诗篇，在世俗的文化里面也是常常被用到的。可能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在电影里面哈，像 Mel Gibson 他在那个We Are Soldiers， 他对他的一般弟兄他就讲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话，他背诵然后来鼓励他们。在那个 Elephant Man， 这个是讲到一个人他智力上有点问题，他的遗传上面有点病，但是他就是一开始就让这一个人这个主角来背诵诗篇二十三篇，来代表这个人事实上并不笨他是有智慧的。那在那个 X-Man 这个 Wonderful Man， 他在这个女主角在牺牲之前，他走到那个，他知道他要牺牲，他的弟兄姐妹都坐了那个飞机走了，他要点燃这个，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把飞机离开那个他们捆住的地方，他自己要牺牲，他也是背诵这一首诗。大家记不记得在911的时候，布希被通知说发生了这个世贸大楼被炸的事情，他就赶回白宫，他对全国发表一个演说，他也是用诗篇二十三篇。所以这一首诗很多人得到安慰，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耶稣自己自称是一个好牧人。在这个大卫这个作者为什么这么的体会神的意思，能够懂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那这个主这个牧人这个羊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大卫从小是牧羊的，那个先知撒母耳被神差派到耶西的家，就是大卫的爸爸的家，去膏他所拣选的人。那时候撒母耳不知道是谁，那耶西他有八个儿子，他就一个一个长子每一个都长得俊美高大，但是神都说不是不是。那神就告诉他，你带个脚放个油在里面，要膏这个我拣选的。等到撒母耳说奇怪了，所有儿子都走过去，为什么神还是不让我膏其中的一个呢？而且他们长得都非常俊美高大。一直等到他就问那个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他说还有一个牧羊的小儿子，他这么小牧羊，所以他所做的工作在他的家里面都不是一个顶重要的工作。但是等到大卫被带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神说就是这一位，他就用油膏了他的头。所以这个大卫本身他就是从小他是牧羊的，他用心去牧羊。他在这个牧羊中间呢，他虽然说是个牧羊人，但是他体会神的心意，很小就是这样不同那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在他牧羊的时候写的这一篇文章呢？因为他一开始就说，神是我的牧羊人主是我的牧羊，我一生都不缺乏。但是呢，这一首诗又让你看到，好像是一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蒙神拯救，由痛苦转回来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应该不是他年轻的时候写，应该是他年纪老了以后经过很多的丰富的阅历以后写的一首诗。那有的人说，因为在第五节第六节说摆设筵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很可能是在那个节期感恩之作。当然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所以大卫写这一首诗的时候，那个圣殿指的就是他与神在一起这个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现在有一些照片呢，来看给我们看看当时这个牧羊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是个牧羊人，他手上戴着是杖或者是杆，这个是比较长的话就是杆。那么牧羊人在近东是非常普遍的职业，尤其在以色列，他们叫做牧羊者之国。牧者呢都被当作一个有权柄的王牧羊人。像雅各在给那个约瑟他的儿子呢，约瑟的两个儿子 要祝福，因为亚瑟雅各要去世之前，年老要去世之前，约瑟就请他爸爸帮他的两个儿子祝福。那么雅各祝福的时候，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祝福这两个童子。”所以他们牧养这个字哈，牧人这个名称都是王或者神的名称。那么等到那个大卫到了37岁左右的时候，以色列那时候扫罗已经死了。那么以色列呢，他的各支派的长老来找大卫，要请他当王啊。那时候那个长老就对大卫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这个牧养都是在当王、当领袖的意思，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你可以看到一群羊是跟在后面啊，羊有一个很跟人很像的一个特性，它不能被推动，推不动的，但是可以领导。我们有没有自己觉得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很不容易推动？但是真的就是用领导的方式才能够带领他们啊。好，我们看下一章。那个诗人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是表示他已经饱足了啊。羊有个特性就是每天就是埋头猛吃草，什么都看不到啊，他没有远视，他只有注意到他前面的这些草，所以他只要躺下来的话，表示他已经吃饱了。躺下来以后他就不再吃草，所以在这个很漂亮的风景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牧羊人把他带到有水有草可以躺卧，这个溪水长流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看先生，那这个溪水旁边这个牧羊人，你可以看到那个手上那个杖啊，那个杆是一个弯头，那么杆因为比较长，他可以当作一个领导，当自己的手杖，也是当一个领导的作用。好，我们看下一章，你可以看到这个牧羊人的杖还在这个树上那一边哈。那么他们这个羊呢，他就是都是一群一群的跟着其他的人走。这一章很有意思啊，这个牧羊人在最前面，他们在走的时候就是一个跟一个，一个跟一个，这个排成一个长排哈。那这个也是他带到他们有水有草之地。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一个牧羊人扛着一只羊哈，因为这只羊走失了，他把它找到以后带回来。这个羊为什么会走失？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埋头猛吃草，那常常不知道旁边发生什么事情。在2500年哈，2005年，对不起，太久了，2005年，7月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在土耳其的国家。他们很多牧羊人，那有一个村庄有26个家庭，他们就集合起来一起牧羊，那总共有1500只羊，那1500只羊一起牧。那有一天很奇怪，这个牧羊人呢，他们在一起吃饭，结果他们看到一个景象，吓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因为有一只羊跳下悬崖，结果一只跟着一只，1500只全部下去了，全部下去了，那死了450只。那后面的那个没有死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450只羊叠了像一个谷一样，在下面叠满了，结果后面的羊就没有摔死。所以羊有一个特性，你说这个特性是不是很奇怪呢？但是我们想想，我们人是不是这样？有时候 电视上的广告说你需要这个，你需要这个，你有了这个车子，你有了那个很好的皮包，你有很好的箱子，你就很多人就羡慕你，很多人就跟随你，你在你的同伴之中就有扬眉吐气，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些人云亦云的事情世上很多，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他们做一个实验，在纽约街头，你只要站在那边往上看，你都不要动，你就是往上看，什么也没有，只是做一个实验，什么也没有哈，你就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看五分钟十分钟有多少人跟在你旁边，就看也看，虽然你没有看什么，但是这个环境，这个人类啊，就是这样子，人云亦云，或者是就跟着大家走啊。什么是重要呢？什么是对你好呢？你其实也不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大卫诗人他就说：“我必不致缺乏啊。”他事实上他也很清楚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这些故事他都很熟悉。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40年，圣经说他们一无所缺，所以这些经验对这个大卫来讲他是很清楚的。那么圣经里面在生命记也提到，他说他们的鞋子哈也没有穿坏，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40年他们的鞋子没有穿坏，因为他们都在旷野里面，所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即使是不可能的事情，神都等他们安排好预备了。所以由羊这个角度去看这位牧人呢，这位大卫就是用一个无限的那种喜悦和信任来这个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假如你看那个诗篇23篇之前很多篇诗篇呢，大卫事实上是用磐石寨或者是都是用比较城堡啊，像这种智慧来形容神啊，就是救我有人追赶我我的敌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它就完全就是不一样，它是用羊对牧人的这种羡慕信任哈，而且用牧人对羊这种温柔的这一面来形容神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我虽然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幽谷哈，但是这个幽谷呢，也可以看到这。看得到这个很石头啊，有些路也很不好走，所以他诗人在这边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看下面一篇，下面一个，在真正很难走的地方啊，牧羊人不走在前面了。我们刚刚看的照片，那个牧羊人都走在最前面，然后他们一个个跟啊。但是在很难走的时候，这牧羊人事实上是站在这个难走的这个路面上，看着一只一只的走过去，所以他也是大卫这个自己牧羊的经验哈，来告诉他，神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一只一只的羊，他都非常细心的照顾，非常的负责。我们再看下面。这张更清楚看到这个杆啊，他手肩膀上那个是杖，那手上那个是杆，那可以看到他牧羊的时候，这个杖短的这个杖呢，他有时候比如说有野兽的话，他就用这个杖来当做一个武器，或者是说在有时候要管教一下羊走偏的话，他也是要这样轻轻的打哈。好，我们看下面一篇。那么这个是水哈，他们带到有水的地方我们看下面一张。他有时候到了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还帮羊洗哈，洗澡，把他身上的这些灰尘洗掉。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看下一张。晚上的时候，他有时候一只只羊要检查，看看有没有伤口，要敷药。那么他们都是住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就像一群羊一样。好， 我们回到原来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的经文好吗？那么在这篇文这篇诗篇里面，这是诗篇里面诗人用这种牧羊跟这个牧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到，有时候这个牧人因为不在，或者是这个羊自己走开，那么羊分散以后，他就真的是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所以在以西结书34章第5节讲到，因没有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马太福音第9章36节他就是耶稣，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大卫非常清楚羊跟牧人的关系，他因为他自己一直在牧羊这个羊。所以在约翰第十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经文里面，耶稣把自己比作好牧人，他应许说，我要按名叫自己的羊，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就像我们刚刚看的，牧羊人带领这一群羊，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有时候这些牧羊人都很会吹笛子啊，那么有时候是不只是他叫他们的名字，他用那个笛声也是引导他们。那么在约翰第十章里面，耶稣也继续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这个有权柄的牧羊人是我们的主，他却为了羊而舍命，这真的是爱到了极致啊！但是这个舍命呢，神在约翰第十章里面讲，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因为我有权柄舍去我的命，也有权柄取回来，因为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那么到了第五节第六节，他换了一个方式，不是用牧羊人跟牧人跟羊的关系，他改用主人和客人的关系，说明神和信靠他人他的人之间这种亲密作息的情形啊。那么在近东，他们有一种Bedouin law of hospitality， 就是说只要旅行的人进入帐篷，就被接纳，这个被这个帐篷的主人接纳的话，这个主人可以使得他免于他敌人的追赶啊！只要一旦他进入这个帐篷，那么这个主人，尤其是主人拿出食物来的话，这个敌人不管是谁都不能再追赶这个客人啊！所以在他的保护之下，像我们在圣经的旧约里面看到亚伯拉罕亚伯兰接待那个天使，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他们就是旅人，他就是进入帐篷，他就是接待他们。那么罗德也是一样，在这个很乱很乱的俄摩拉城里面，那么这个罗德就是接待了这个旅人以后，他就是负全责啊。所以在这个经节经文里面，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这个不但他进入他的帐篷与他一同坐席，而且这个席还是为他而摆设，就是尊重这个客人，非常尊重的一个客人，而且甚至在他的敌人面前，也就是宣告，公开宣告，我是站在你这一边啊。那么大卫自己一生里面，他曾经被油膏三次，他在刚刚我们提到他撒母耳去找他，那时候他还在牧羊的小孩子年少的时候，他被 撒母耳高了头，高了油。那么在他到希伯伦的时候，那个犹大的人也高大卫为他犹大的王。那是他30岁的时候，到了他37岁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支派长老都来要高他为王啊。所以在高头用油高头的这个情形，他是非常的熟悉哈、啊。他知道用油高了头是神特别的恩典，那么使他福杯满溢。这个福杯满溢不是半满哈、啊。也不是剩下来的，而是真正的充充满满的福分给这位客人。所以他在这边就是形容神赐给他子女的福分，真的是多而又多，超过我们都能够容纳的地步。第六节呢，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刚刚讲到大卫一生真的是痛苦流离啊，因为扫罗嫉妒他，就一直追赶他，有时候就非常非常靠近，在这个山头的这边，他在山头另外一边，所以他知道追赶的滋味啊，被追赶的滋味。但是在这里，他这个随着，在英文里面，这个原文里面，这个随都是追随、追赶的意思啊。他不是由敌人追赶，他现在是由恩惠慈爱来追赶啊。他不但前面有神在带领，他的后面是恩惠慈爱赶着他，追随着他。他的信心真的是很大哈。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他知道他一生美好的前程就是服侍的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人生，真的是可以得到心里满足快乐。这是我们看到他用牧羊人跟羊哈、啊，跟主人客人之间来形容来写出这一篇诗。我们来仔细看他到底写的这个诗的心路历程哈、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他用水，他用草来形容这个神的供应，真的是。很美好，很完全。大家注意到这一节里面，他讲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供应不是大家一样啊，大家都是随随便便，或者是说他就是要点出这个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个人的，我不缺乏。也不是说有了神以后你希望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蛇对夏娃讲的一句话来看出一件事情啊。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这句话是不是很奇怪哈？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园中所有的果子。为什么蛇用这样子一个改了一个字哈，就是许所有的园中所有的果子，因为他要让夏娃感觉到神有福不给我啊，这么多的福气不给我，园中所有的果子。神没有这样说，但是他就是要挑起这个疑问啊，这神是个小气的神啊，有福气不给我所有的，不是，因为神只是说那个善恶果不可以吃，但是蛇就是用这个来挑出他的疑问来。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试探耶稣，他说：“你若是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事给你，把天下。”各国通通赐给你。虽然耶稣没有被试探成功，但是撒旦用的这一个句子也是，你可以得到全世界，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得到全世界呢？这就是他的阴谋的所在啊！所以在这里诗人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要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真的缺乏的东西呢？我们要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的啊？诗篇84:11，大卫也说，他说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所以神用他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那么他供给我们真的是一样不缺。我相信在座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回过头去，我们看到的是量身定造的哈、啊，量身定造的福分，每个人所需要的都不一样，但是你真正的需要神是知道的。所以对你最好的绝对不是次好的，神没有一样，你的好处没有一样不给你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说，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够大，我们是不是能够信任他。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他的供给是完全的啊，他不只让我们躺卧在青草 地上很饱足，而且有淋到有水的溪旁让我们能够止渴。那我们看第三节，他使我们灵魂苏醒。这个苏醒 restoring 哈、啊，就是 resting， 就是休息的意思。我们不止饮食得到饱足，而且我们也心灵都得到休息，得到安静。那么在诗篇46:10，他诗篇说你们要安静，也就是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有时候我们甚至是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忘记，走离开教会以后，我们就忘记了神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所以到了晚上，这牧人呢一个个检视这些羊，医治他们，而且并且睡在这个门口上，不让敌人或者坏人来偷这个羊啊。所以在19:7，大卫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耶和华的供给不只是为我们每个个人的需要的供给，而且是完完全全的供给，不只是给我们的饮食水分，而且给我们的灵魂，照顾到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下面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句话非常的深刻，因为他讲走义路啊，牧羊人看着羊，就是让他们不要走偏路，而且呢他有时候要管教他们，有时候要避免他走提醒他。诗人也知道他绝对没有缺乏神的带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忧虑，有时候会焦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够。诗人在这边他说他不缺少神的带领，他是我的牧羊人，他必负责哈。有时候我们离开神的羊圈，就是因为我们容忍这个罪啊，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悬崖，而我们不晓得，因为等到我们失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整个就掉下去哈。大家注意到他说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牧羊人好不好就是要看他带的这个羊群带的好不好，神的名声的好坏也看他如何带领这个教会，这个每个基督徒。所以摩西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求神怜悯啊，在出埃及记摩西说，因为那时候他们百姓拜金牛犊，所以神非常的愤怒，要灭绝这个百姓。那摩西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不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教他们灭绝呢？所以摩西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说，大家都知道神你是你带他们出来的，你一定要负责到底啊！你现在不能灭绝他们。所以神也就听了摩西的恳求。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好几处啊，第六节、第十二节、十四节，他都提到神拯救我们，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为什么呢？他都提了很多次，为了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因为神要负责，对我们每一个人负责，只要我们进入他的羊圈，这个牧羊人负责到底。那么下面一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死荫的幽谷，都经过生活上的困苦，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是婚姻，也许是子女，也许是自己的家庭。在圣经中有360多次提到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一胆怯人就失智了加勒跟约书亚他被派被摩西 派去探查这个那个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十个探子都说，哇，那敌人那边的人又高又大，真是可怕可怕极了。但是迦勒跟约书亚说虽然敌人强大，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是不是他们没看到这个强大的敌人呢？不是，但是他们两个人看到更强大的一位，就是神。神站在他这边，他说，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定得胜。所以死荫的幽谷也许有悬崖，也许有野兽，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说，有神的带领，他一定也不缺乏。虽然在大卫的一生中被扫罗这样追赶困苦流离，躲在山洞，或躲甚至在山洞，人家都说你到树林吧，他就这样东奔西跑。所以他的试炼，他的困难也很多，他自己也后来也犯了罪犯了奸淫的罪，而且还犯了杀人的罪，他得到了极伤痛的后果。但是大卫很懂神的心意，他立刻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悔改，而且得到神的赦免、安慰以及扶持。所以在这边英文说不怕遭害哈，英文是说 fear no evil， 并不是说这个 evil 没有来找，而是说我不 fear 啊。所以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他已战胜死亡，在他没有黑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几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第四节他说你与我同在，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照片一样，原来神是站在前头领我们，但是在死荫幽谷的时候，这个牧羊人是站在羊的身边，所以你与我同在。我们在生命、在困苦、在危险的时候，你要更相信神是跟我们更亲近、更同在。有时候神要用这个杖这个杆来催赶我们。在希伯来书12:13，他说神也许要像牧羊人这样呢，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为什么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阴暗的幽谷里面，是要把我们赶到下一个有水有草之处。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志，不要丧胆。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幽谷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才完全了解到原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被他旨意召的人。所以假如你的信心足够，让你知道不管在平坦的路上，或者在阴暗的幽谷，神都与我们同在，那么神一定会负责到底，一定会亲自带领我们。 他亲即使是遇到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也都是他亲自准许的，假如不是他经过他准许的话，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假如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从这里也看到神的保护是完全的。那么第四节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到他与神一同坐席，在敌人的面前，他神就宣示他是与他在站在同一边，是得到他的保护。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用诗篇的23篇从想的描述一个人的灵命的过程，从像一个羊跟随这个牧羊人接受神的带领，然后经过很平坦的路，有水有草，或者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神怎样保护，神怎样带领。那么在这里呢，就更加更进一步的生命的历程，也就是跟神一同坐席。而且在这个一同坐席的时候，神特别的为他摆设筵席，为他来用油膏他的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进入神的帐篷里面，不断接受神的保护，而且神要告诉我们他喜悦我们，而且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他要告诉我们我是站在你这一边。所以他的恩典事实上是丰丰富富，是我们所需要的甚至超过我们所需要我们所能够求的。那第六节他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慈爱是我们神的性情里面最让我们得到安慰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但是神也乐于施他的恩惠跟慈爱给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前面讲的都是领导，然后后面他就讲到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所以神真的是将他的爱把我们整个包围着，只要你自己眼睛能够看到这一点希腊人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客人像一条鱼，说什么意思啊？客人像一条鱼三天就臭了为什么呢？你到人家的家里做客真的是不能坐太久哈真的像鱼一样三天就臭了。但是在这里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住下来，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长存的，他不会赶我们走，他不会说三天够了走了也不要我们去寻求他，他就是把门开得大大的欢迎我们进来。所以神长存的恩典就摆在那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这样一个恩典在那边，是不是有这个福分去尝呢？那就要你自己要踏进这个羊圈。所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的圣殿北泽基华人教会在这里是一个圣殿。我们不要说有空再来我们有时候在欢迎新朋友的时候，那大家鼓掌欢迎他你有空请多来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住在耶和华殿中。当我们离开这个殿堂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把神带着，我们的家就成为圣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我们要住在耶和华殿中，不要一刻离开大卫他在写这篇文章，把这个人生的经历就用他最清楚的牧羊，最清楚的客人进入主人帐篷这样的一些来形容神是这样乐意 保护我们，乐意攻击我们，而且他的攻击是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的攻击绝对不是哪一天就会停下来没有了啊，他的恩典是长存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非常的短，只有六节，我希望每个人有机会就把它背起来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相信每个人，假如不是全部的人，也是许多的人，每天都活在很焦虑的情况中。有的人是对未来很焦虑啊，但是神只要我们在他的羊圈里面，神的供给、神的带领绝对不会缺少。但是我们的信心常常不够，我们常常看不到这些。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神叫他说，你到基利西旁住在那边，我会拆乌鸦给你叼来饼跟肉给你吃。你知道乌鸦是什么样的鸟吗？乌鸦对他自己的巢都常常忘记啊，他非常不会照顾他自己的家的一种鸟。但是神差派这个乌鸦，你想想看，以利亚住在这个基利西旁，他看到这个乌鸦飞来了，他的心里怎么样？早晚乌鸦都叼来饼跟肉给他。你在思想，当你在困苦之中，你的神带来了供给，也许借着你的家人，也许借着兄弟姐妹，也许借着改变这个环境，神给你带来供给。这就是神的恩典在你每生活的每一时刻都在这边都在供给，只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啊。而且以利亚呢，后来神又叫他到寡妇的家，寡妇家非常的穷，他有一个儿子，寡妇对他说，他也愿意接待他，但是寡妇说，我只有这么一点面啊，我只有一点油啊，我们就做了饼，我们死就死吧。他真的是没有了，但是以利亚说，没有关系，你就做一个小饼给我，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你的油缸、你的面缸不会缺少，都不会减少。这个寡妇就去做了，果然神的供应源源不绝啊！但是神在以利亚身上是不是也在锻炼他呢？因为神就在他经历了这个乌鸦、经历了这个寡妇的这些事情、这些神迹以后，神要带领他去对付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个先知，他一个人要对付他们。在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你说神的供应在哪里？神在磨练他，从就是先准备他在寡妇的这件事情上，在乌鸦的这件事情上，让他看见神的带领。所以他等到他真的需要去应付450个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他有勇气，他有方法，他有智慧，因为他的信心就被神给提到一个高度，下一个高度了。我在一个书上看到一篇文章，非常感人哈。两位年轻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知道应该为自己的将来的配偶祷告，所以他们两个人互相不认识，一个是白人年轻人男的，女的是一个中国的宣教士。那他们后来遇到了，相遇都是才知道，就是互相都是在跟神祷告祈求神赐给合适的配偶。那他们一起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个宣道年会，结果他们两个就刚好在分配到一个小组，他们就自从这样认识，然后心里都有神感动，他们知道是对方就是神所要配合的配偶。那他们就要在俄亥俄那个他南方爸爸妈妈的一个山上农场啊，要在那边举行婚礼。就在婚礼的前一天，刮风下雨，然后到了婚礼那一天一直在下雨刮风， 他们都不知道说怎么会这样子啊，应该是神带领我们啊，神应该很祝福这个婚姻啊，结果就在婚礼前两个钟头转变成大太阳，而且有风把那个地吹得干干的，而且呢天上出现了霓虹，那个彩虹是一圈啊，霓是外面那个比较淡的那个，我们有一次真的是在下雨之后看到了霓虹，他们看到好漂亮好漂亮的霓虹就在他们山顶上这样子布置着啊，所以将他们的婚礼点缀得非常的美丽，他们真的感谢到神是给他们一个婚礼的一个礼物，真的是感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神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件困难里面，也许就是在准备我们到下一个凌晨的阶段，或者是神就在这事情上要祝福我们。假如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神绝对是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在圣经说他主会加给我们力量得胜有余，这个力量不是要叫我们骄傲或者放肆，而是刚强谨守，也就让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更聪明啊，更有智慧，而且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有用。所以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神绝对不会让他不许可的事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人生是充满挑战，是许多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每天为了未来而感到焦虑，但是一定要谨记得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害怕，不需要焦虑啊。英文讲的 truth set you for set you free 哈，就是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只要真正的知道神在那里，神掌管一切，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得自由快乐平安呢？而不是每天一定要看到神迹，或者神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以后才说啊感谢神。可是你在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难道你不能把你的信心放在神上，就跟他一起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你的人生不需要高高低低的起伏啊。也许有的人对为以前的事情，对这个整个世界，或者是对现在都觉得很焦虑。在911这个事情之后，有一位作家 Rabbi Arnold Kushner， 他是很出名的，他写很多书啊。他在一篇文章他写说，他说911之后，很多人问我说，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神事实上并没有应许我们世界会和平啊，或者是公平啊。但当你面对世界的不公平的时候，神是应许我们无论多困难的事情，我们绝对可以面对，他一定与我们同在，会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度过。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控制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怎么去反应啊。我们当我们清楚认识神与我们同在，不论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更选择满足知足的心来度过每一个时刻。我们也许不能选择像别人一样的很 lucky 哈，很运气哈，中了什么奖，或者是得到升迁一路平步直青云哈，或者是说像别人一样那么的 talent 哈，很会弹钢琴，或很会写诗，或很会唱歌，或很会这样，很会那样，或者你也没办法选择自己很可爱，很会讲话，或者很长得很好，这也许你都不能选择，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去反应啊你所遇到的事情。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也许对自己很不满意，对不对？有的人对未来，对过去，对现在， 但是也很多人一直很焦虑自己，希望自己更好，更体面，更能干啊。但是你要记得，就是看自己，看别人，看世界，你永远都会觉得很挫折感啊。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并不会帮助你改变你，唯一能够改变你的就是你仰望基督，依靠圣灵，我们在教会中互相学习，谦卑的服侍，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环境都会改变。诗篇二十三篇也让我们看到，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像他也没有说特别为一件特别的事情神帮他解决，帮他带领他离开这个困苦。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一天其实也不必要为特别的什么事情，或等到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们再来感谢神。我们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应该单单因为他是我的牧人而感谢神，我没有缺乏啊。诗篇二十三篇其实在葬礼里面很常常被用到，为什么呢？因为在葬礼中你不能否认死亡啊，在葬礼中你面对死亡，你不能，你人大部分就会去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生命的意义，神的同在，这些问题。所以在死亡的面前呢，反而让你更加的去想到神与我们同在啊的这个问题哈，想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啊，目的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大卫呢，因为他很专心的寻求神，他很认识神，很深刻的认识神，他的生命就是不一样，他的生命就是有得胜的生命。他勇敢哈，能够在有一次他在山洞，他躲在山洞的里面，很深的里面，那个扫罗一直在追杀他，结果扫罗刚好跑到这个山洞来上厕所，结果他的大卫的兵丁他旁边的人说，哎，这是好机会，赶快杀死他，因为我们躲在里面他看不到。大卫没有这样做，要是我们是，哎呀，这个是好机会啊。但是大卫的信，相信神，他说只要扫罗是神高的王，我绝对不用我的手来杀死他啊。所以像彼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描述，彼得原来也是很害怕很冲动的一个人啊，他逼得就跑掉了，然后又躲在人群里面想要看耶稣被审啊，这些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个性啊，虽然暴躁有余，冲动有余，但是他事实上胆子很小啊。但是他到了后来，彼得对他可以胆大到他看到一个瘸子，他对这个瘸子说，金换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样的话讲出来，假如没有神迹奇事发生的话，你是怎么样？真是羞愧难当，对不对？但是他有这个胆子讲出来，因为他知道神给他权柄，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是普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神有没有这样权柄给我们呢？是有，只是我们信心不够啊。我们事实上是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帮我怎么样呢？所以加勒跟约书亚他并不是没有看到巨大的敌人在迦南地，但是他们能够说出来，我们能够战胜他们，我们绝对可以战胜他们，因为他看到的谁才是真正的伟大，谁才真正的掌权啊。所以假如在座有人是还没有进入这个羊圈的人， 你要知道神有这么大的福气，神要供给，神要负责到底，我们的人生要事实上可以交托在神里面。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假如你还没有进入羊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进入这个羊圈。因为神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所以我们进入羊圈的人呢，我们不要走差了，因为我们的耳朵要尖一点，我们要敏感一点，我们忙着思考的时候也是要看看我是不是走歪了路，我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义路上来。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谁也不能把我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没有一个险恶患难的事情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唯一夺去的是我们自己走偏啊。所以这篇诗篇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能够的话我们都把它背起来啊，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这个诗篇来安慰我们的心，让这个诗篇让我们更认识你，知道你的应许是丰富长存的。我们感谢你，奉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但是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需要生命更有所长进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跟我们的信仰能够配合起来，希望能够用信仰是让我们在碰到苦难的时候能够胜过苦难，而不是只是一个信仰跟生活分开的。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唱诗396首，主我愿更亲近你。
Thank you.
们亲爱的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有这个美好的主日，让我们在因为今天的你的在话语上的供应，让我们在每一天在生命上面跟你更亲近。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现在将一部分奉献给你，求主悦纳，用在教会圣工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请坐。新的朋友啊，有几样报告，就是上个礼拜我们通过执事会的那个选了两位新的执事，所以今年的执事呢，我们有五位执事，在过一阵子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召开一个执事会。还有就是今年在暑期间呢，可能是在八九月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个退休会。然后希望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地点啊时间上面有意见的话，请跟生活们联络。今天的主日学是由淑珍姐妹带领，她要跟我们谈五经圣诗漫谈，请大家踊跃参加。我们也感谢神呢，上个礼拜因为王伯母就是礼拜三的时候他生病了，然后现在神让他能够尽快的康复。我们也知道 Kitty 也是现在一切都很好，继续为他们祷告。也是Ida 应该也是说在复原中，希望继续为两位姐妹祷告。礼拜五的查经祷告也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因为只有在就是我们在生活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配合起来，然后有这种团契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的长进。
还有没有其他的祷告？
没有的话，请大家起立唱诗。愿耶和华。
起低头，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再一次深入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真的不够，但是借由读经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请你让我们的耳朵更加灵敏，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更加灵敏，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口能够讲出安慰鼓励人的话，让我们的脚能够走在义路上。求主你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你，奉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参加主日学，
Thank you.